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陈医生，继续在贫血这个的课题上呢，跟我们分享。
陈医生好，
你好，
你好，陈医生
好，蔡姐你好。
上回陈医生讲的贫血，基本上就是比较一般的，就是营养性缺血。那今天请陈医生再跟我们讲讲贫血。其实我们比较常听到，而且好像感觉是很严重的一种贫血的病呢，叫地中海性贫血。还是就叫地中海贫血，反正跟地中海有关。
真的是住在地中海的人有这个病吗？
对对，
真的是个起源是这样，
是因为这样，
起源是这样的，
叫这个名字。
因为呢，在地中海的国家，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南部跟希腊这些国家呢，比较多人有这个地中海贫血症，而且在地中海里面有很多个小岛，这个岛。上面的居民，差不多每一个岛上面的居民呢，他们有这个地中海贫血症比较多。
那这种贫血其实是什么的特征，或者是怎样的一种的病症，以致后来就用了这个地中海成为它的名字？它的本质上作为贫血这个的问题是怎样的？
这个呢，这源头是不是在地中海呢？我们差不多有一个共同意识是从地中海来的，但是在中国也有，
有啊，我们认识的朋友其实香港人也有啊。
他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
不知道，
南方吧，我认识的
广东人，
广东人对，在南中国
住海边，
可能是
我不知道，乱猜
是这个希腊传过来的，
南亚洲也是有的。有些人就是说，可能这跟这个丝绸之路有关，就是南边的丝绸之路，因为
水上的这个
水上这过来以后呢，有一些这个
病也传过来了。
不是病传过来，是一个衍生的问题，是一个结了婚他们的繁衍的后代，
因为通婚以后
通婚的原因，
是一个遗传病了。这是
那这跟基因有关吗？
跟基因有关。而且呢，我以前以为就是在南中国南亚洲有，但是最近呢，在国内有一些研究呢，就在北方
内陆也出现了，
内陆就在北方的这个丝绸之路
也是
沿着的丝绸之路也有，所以这个呢可能也跟这个贸易有关，通婚有关，
让我想到马可波罗。
哎，对，我就
他从意大利来的，
对，
是不是跟他有关呢？
都是这个
不知道
西方对我们的这个祸害。
好，那但是现在地中海贫血呢，如果照这么说，其实不只是这个地中海区啊，全世界应该都有吧。
全世界有，看它的原生地是在哪里，所以在南中国，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地方
还是比较多一些，
地中海，尤其是在地中海的国家是比较多的。
刚才陈医生也说，这是一个遗传的疾病，跟他的基因有关。那他的病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基因本身出了问题呢？还是其他的因素？只不过可以透过遗传来传下去呢？
跟这个基因有关。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其中一种比较普遍的贝塔地中海贫血症跟这个染色体11有关。
染色体11，是这个染色体出了状况吗？
对呀。然后呢，它这个染色体出了状况以后呢，就影响血红蛋白的产生。血红蛋白呢，它的构造是这样的，它是蛋白呢，是一个球蛋白，里面有四个球蛋白，所以好像一个四合一的一个球蛋白的东西，中间有一个铁的离子在中间。
好，四个蛋白。
对。
包围着一个铁离子，
对，中间这个球蛋白呢，其实有不同的球蛋白，在正常的血红蛋白里面呢，就有两个 alpha 的球蛋白，两个 beta 的球蛋白。
好，这四个球蛋白包括两个 alpha 两个 beta。
你发觉有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是 alpha 跟 beta， alpha 是希腊文，
对，
是希腊的
a，
beta 是希腊的 b， 所以呢，将这个 alpha beta 来形容
这个地中海，
地中海
贫血很贴切，
贴切。对，
我们不用 A B 啊，不用甲乙啊，
对对对，
阿尔法贝塔，
阿尔法贝塔，
希腊文配合地中海。那这四个球蛋白包围着铁离子，两个是阿尔法，两个是贝塔，然后呢？
然后呢，如果呢它这个贝塔地中海贫血症出现的时候呢，它产生贝塔球蛋白就发生了问题，
没有办法产生这个贝塔球蛋白，是这样
的、这个也是很好问题，它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有一些是完全没有办法、我们就叫做贝塔零，有一些能够产生一部分的这个球蛋白，贝塔球蛋白我们叫贝塔加，这个加号在旁边、所以呢要看基本上它能产生多少的贝塔球蛋白、就分别出它就是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还是比较中等的，还是比较轻微的。
那贝塔零的就是最严重的，完全没有是吗？
对对对，是的、但是有一个刚才你说过了，就是有一个孕妇、要考虑这个小孩要不要，因为这个
很多年前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对，因为他自己有地中海贫血、那他就担心他的孩子可能也会有、他就想我要不要保留这个胎儿，不过我知道他后来还是保留了、
保留了。他出生以后怎么样呢、
不太清楚。
问题就在如果他父母父和母都是轻微的贝塔地中海贫血症、他就带着这个因子，但是他的表现出来他不是很严重，但是他们结婚以后呢生小孩呢就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来引起比较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
那陈医生提到一个贝塔地中海贫血，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阿法啊，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有分不同的、
你真厉害，当然有这阿法阿法地中海贫血症，阿尔法地中海贫血症如果是严重的话呢就非常的严重、
阿尔法是比贝塔型更严重、
因为它是 A 也A 也很厉害等级比较高，
如果是轻微的话呢不论它是阿尔法还是贝塔看上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严重的话呢，如果是阿尔法的话呢它的胎里面已经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它不能生存，它呢、是有一个水肿在这个胎里面，也有这个胎水肿，这个贝塔的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呢、大概在胎里面不一定有问题，大部分没有这个问题、但出生以后呢如果是他是严重的贝塔地中海贫血症呢他需要常常输血，这是这个分别。
这样听起来呢有这个地中海贫血呢就对生育下一代呢就会产生很多潜在的问题，或多或小哈、但对于已经本身譬如成年人他患这个地中海贫血，他的健康其实会出现什么问题没有呢？
如果是他是轻微的、你看上去就白白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肤色比较白一些，
比较白一些、而且呢你验他的血红蛋白呢他大概是在10啊11啊、比较严重一些就是 9.5 啊10啊这些水平、他们就慢慢习惯、通常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
会不会头晕啊这样的？
头晕应该在贫血有，但是他们如果是已经习惯了以后呢不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本人如果习惯这种偶尔会头晕的这种情况，
对
就没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影响他了。
所以呢如果他要谈婚论嫁了、他就两个都有白白的都是有这个贝塔、或者是阿尔法地中海贫血症的轻微型的话呢、他们就要小心要考虑一下究竟他们需要不需要这个小孩、所以这就也讲出了在婚前的检验是有一个重要性、是其中这一个
婚前的身体检查、
如果只是其中的一方有这个问题呢，
那就将这个严重贫血的小孩的机会减低很多、减低很多，
但还是有可能遗传的，
也遗传，但是他的表现出来就不严重。
这跟父母亲的性别没有关系，不会说有一些病好像如果父亲有孩子就比较大的机会，母亲或者母亲有孩子比较大的机会得这个病。地中海贫血有没有这种特性？
所以你问的问题常常都是很好的，它是跟这个与性别有关的染色体没有关系，但是它跟正常的染色体有关系。不过呢它是隐性的。什么叫隐性呢？因为我们从父亲 有一个染色体，23对染色体，从母亲也23条的染色体，合起来就是23对的染色体。那么如果从母亲跟父亲两个都有一些问题，合起来就严重了，是吧？如果父亲或者是母亲一方他没有问题，他就不现出来，
就是隐性的，
隐性，这是隐性的遗传。
我也想问，就是那这个阿尔法地中海贫血，陈医生说是比这个贝塔J 型还严重的啊，那他会有的病症呢？
刚才说过了，如果他是严重的阿尔法的情况的话呢，他在胎里面已经有，
他可能根本没有出生的机会了。
对，没有出生的机会，他就是在胎里面有严重的贫血。当胎有严重的贫血的话呢，他就有这个水肿。有水肿呢就影响很大，他基本上没有出生的机会。
可不可以说一般人我们会看到有病例的地中海贫血是不是比较多都是贝塔？因为阿尔法型的可能他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致命了。
统计上是贝塔比较多，因为如果他是严重的话，他出生的机会就很少，这个推想是合理的。
谈到这个贫血呢，基本上刚才说了是基因遗传的问题，是先天的，那后天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去帮助有地中海贫血病的这些朋友们？
如果他是轻微的话呢，我们就只是给他们建议，就是说你有这个轻微的地中海贫血症，要跟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检验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如果他没有的话呢，你们可以比较放心的生孩子，
生下一代。
但是他有的话呢，你就要小心一点。就这样。如果是他严重的话呢，他基本上呢，血红蛋白呢水平比较低，譬如说是6啊，那么很低的，基本上是好像我们正常的一半。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是需要输血，
就是定期的
定期输
血。
所以定期输血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而且每一个星期2个星期输血一次，里面的铁质呢不能排出去，它就有一个铁质沉积的这个问题，
铁质会沉积。
对啊，在内脏里面，比如说在肝脏里面和其他的内脏里面。所以现在大概最基本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骨髓
要移
植，
骨髓移植。
这样的手术也有它的风险的吗？
它有它的风险，
是，
所以不一定可以做。但是有另外一个手术有的时候要做的，就是这个脾脏的切除。因为它的脾脏呢也胀大了，胀大以后呢，它就将这个已经不很健全的这些血球呢更快的将它灭了。所以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呢，将这个脾切除了以后呢，可以帮助一下。
如果患有地中海贫血，在饮食方面能够做一些什么吗？
饮食方面呢，大概有一个可以做的，也非常安全，就是说给他吃一些叶酸。因为呢，骨髓呢就产生这个血球很努力的去产生，但是它是无效的产生，但当它这样的不断的产生的话呢，它就缺了叶酸，所以呢，你给它一些叶酸会帮助它的。
其他就没有什么，像我们一普通的这种缺铁性的贫血，还可以多吃什么深色蔬菜啊？
应该就没有这什么帮助，
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对，
当然还是要均衡饮食。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每一粒的红血球到底我们用多久才
报废
呢？
陈医生才能回答。
大概是上个月吧，
3个月。
120天。
一个红血球它的寿命有120天。
但是在这个地中海贫血症里面，它的生命啊长短呢，大概是一半吧。
陈医生就说，他这个病患者他的骨髓呢就要不停的很努力的在制造这个红血球，
对，
但是这个红血球寿命又很短，
对，
所以这个骨髓真的是很辛苦。
对啊，很辛苦。所以呢，他就叫他的同伴来帮忙了，
就是脾脏
啊，脾脏、肝脏，所以他们脾脏跟肝脏都大了，
就会肿大。
另外呢，有一些本来不是制造血球的一些骨髓，也叫他们来帮手， 所以呢他们有一些骨头啊这个地方就是眼睛下面这个颧骨就大起来，所以有一些严重的贝塔地中海贫血症，他们有一个脸可以给你看看到，
这个脸
典型的
典型的脸
就会这样，
这个鼻梁会塌下去，但是他的颧骨就胀起来，是这样，
这是比较严重的，
比较严重
地中海贫血。
对，是的。你知道他们的雪球为什么只能活60天吗？
是因为它的不健康吗？
对，就是不健康。
它少了这个球蛋白。
这球蛋白的问题，对，因为呢贝塔的球蛋白就少了，是吧？所以呢 ，alpha 就多起来了。这 alpha 多起来呢，就在这个雪球里面呢，就粘附在雪包膜下面影响这个雪包膜的健康。它是比较脆弱的，一方面它骨髓出来有这个问题。出来了以后呢它不健康，到这个微循环里面呢就容易破裂，所以呢很多就在这个微循环里面就破裂了以后就没了，所以它破裂以后呢也产生这些胆红素，所以不但它们有这个脸色是苍白，而且呢它还有一些黄疸，对，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雪球破裂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地中海贫血的患者这个病好像就很难完全的脱离他们啊。一般而言会提醒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可以注意的一些的事情呢？饮食也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病情啊。那其他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吗？
如果他觉得有头晕啊乏力啊这些反应贫血已经很严重的情况，就是每一次当这个血红蛋白它低下来的时候就告诉医生去输血，
就是靠输血。
对， 对，如果是讲这个优生学的话呢，可能在婚前的辅导啊或者是在这个胎形成以后呢做一个检验啊，如果是挺严重的话呢就将这个胎打掉啊，这个是优生学的其中的一个方向。
但是这又牵涉到堕胎的问题，这个道德的问题，
道德的问题，
生命道德的问题，
所以这预防就胜于治疗。
所以夫妻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真的先好好的想清楚，到底是不是要需要生育了。
对对对，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他输血比较多的话呢，它会影响这个铁质在里面积聚。有一些比较轻微的贫血症，它不但需要叶酸，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有一些铁的缺乏，那就验清楚了，就是说它没有输血，但是在制造这个血球的过程当中缺铁，那如果它真的缺铁的话呢就要补充一下，但这个要小心一点。
好，谢谢陈医生给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
好，
再见。
好，再见。
一阵阵的心相附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在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和正安天，你尊贵。